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GQ Talk。 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请到了一位演员嘉宾黄轩，他也是智竹 GQ 十月刊的封面人物。黄轩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GQ Talk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轩。
九月底上映的电影《莫斯科行动》里呢，黄轩出演一位非常可怕的悍匪苗青山，这也是你第一次出演反派角色。其实看你的履历啊，我有两个印象深刻的点，一个是你合作过许多知名导演，比如说接下来我们可能会讨论到的邱礼涛、万马才旦、冯小刚、娄烨等等。还有一点呢，就是除了电影和电视剧作品，你很少出现在其他曝光渠道，就比如综艺，所以说提到你的名字的时候，大多会想到你的角色，而不是某一种人设或者梗。所以今天我们也想先从跟各位导演的合作聊起，聊聊这些年的经历，从与他者与行业的互动中呢来看一个演员。最后呢，我们也想聊聊除了工作之外的生活。
好，没问题。
其实可以聊聊十月份的时候你去平遥电影展做评委，这个感受怎么样？
非常好，因为我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这么密集的看过电影了。像这次在平遥电影节，我们就每天可以看五部电影，而且是我们这个单元是来自全世界各地不同创作者的电影，你可以在短时间密集的看到不同世界的声音，不同作者的表达，非常多元，非常丰富。还有就是我在这次电影展，我见到了很多老朋友，可能疫情三年大家都没见着面，这次一去休息室都是电影行业的各个部门的人，电影展上是组了一个大 party， 大家都在里面，都见面，都特别亲切，那个氛围特别特别好，已经这种感觉久违了。
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片子或者是表达吗？
一个蒙古国的一个女导演的一个电影叫《风之城》，它是讲的现代的乌兰巴托在蜕变中，视角是以一个年轻的男孩，但他的职业是个萨满，一开始他做着萨满的仪式，哎呀，非常的神圣。最后他揭开了自己萨满面具以后，是一个特别年轻的16岁的男孩，这种反差。这个男孩最后也坠入了爱河，谈了一场很轰轰烈烈的爱情，但最后爱情告终以后，还是又回到了萨满的职业里。他其实讲的这个视角非常有意思，从一个年轻男孩的萨满，那他在讲我们的传统现在是面临着什么样的一个处境，现代化的东西对我们传统的冲击是什么。加上我以前没有看过蒙古国的电影，所以我会好奇蒙古国是个什么样子，乌兰巴托是个什么样子，原来他们已经这么现代化了。有一个电影叫《圣》，它是讲一个得了自然超能力的一个人，可以给别人治病，最后被别人供上神坛，但是他被捧上神坛以后，他的超能力就消失了，他变得不知所措，最后他跌落神坛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像一个小孩一样失控，就是人性的这种变化，这种张力。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导演，包括他们的表达方式，他们的运镜、光、音乐，我觉得非常新颖。就是我说的这个《圣》，他讲这么一个故事，但是他所有的光影，他的摄影也好，他的音乐也好，有一点超自然，但是又非常现代，有电子乐，音乐跟这个故事跟这个人物的心理和情绪贴合得特别好。我觉得这些都是在以前的电影里我觉得感受没那么强烈的，就在这一块还让我真的觉得这个观影的体验上还是有一些不同。
光听你描述我都觉得非常引人入胜。
我就觉得看电影是多么幸福的一个事儿。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走进电影宫，我都有一种由心的一种敬畏，因为那电影宫特别大，那个屏幕特别大，一个巨幕，走进那个电影宫你就觉得像进了一个殿堂里。来看电影的人都是自己买票的影迷或者专业人士，我们评委们可以坐在最中间，哇，坐在那里你就会觉得那个银幕是有光环的，就是有一种殿堂的感觉，很神圣。每每在看到这个电影的时候，打动你的时候，或者给你带来冲击力的时候，你心里就暗自会有一个潜意识的声音就说，哎呀，拍电影真好，从事电影行业真好，看电影也好，就是有一种幸福感。这是我这次的一个特别微妙的一个感受。
是，看电影的观众也很幸福，因为电影是一个能够看到外部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媒介。
对，因为 它更综合，无论从故事、人物、戏剧化的东西、文学性的东西，到声光美，再到它观影的这种仪式感，我觉得它是这个时代的。
我还蛮好奇的，就作为一个专业演员，当你在看一部电影的时候，你会特别注意到表演的部分吗？
当然当然，以前我只专注在表演上，我现在会专注在各个方面。那我也会在想，导演为什么要这么拍，他这个镜头为什么要这么给，他的光是怎么打的，我会注意光。因为我觉得电影是一个整体，演员只是一部分的呈现，当然他可能很重要，但是很多东西是辅助着表演的，尤其是电影，他有时候一个镜头这样拍和那样拍完全两个感觉。光也是，现在我比如说走到现场，我会看这场戏，哦，导演怎么下机位，我会关注这个光，哦，他是这么来打光的，这个色温是这样的啊。有时候我也会，比如说我上个电影，我就会跟导演有时候会针对光有一些讨论，哦，我说这里能不能光再利一点，
利一点的意思是
再锋利一点，锐度再强一点，这样它会让你的表演可能感觉上会更有力量一点，更锋利一点，因为这场戏的情绪不一样，这里能不能给眼神来一点点光，因为那个眼神有一点点光，你看出去以后，在那个情绪里，那个眼神上的光是非常非常帮助你表达的。
讲到电影是我们能看到异世界的一个窗口嘛？其实今年二月份的时候你主演了万马才旦导演的陌生人。其实万马才旦导演之前的电影大多合作的是藏族演员，因为他主要讲藏族题材嘛。当他找到你的时候，你会惊讶吗？会怎么会让我来出演这样的一部电影？
一开始有点惊讶，但是我又很好奇，正因为想不到，你就会特别好奇。我记得我的工作人员在一年多前就跟我说，说万马导演想跟你认识一下，他可能未来想跟你合作一下。我说啊，我说是让我演什么？他说他具体不知道，但是导演肯定有觉得合适你的一个故事。然后后来等收到剧本的时候，我看了剧本第一遍，我说哎，这个故事完了，好像没有故事。然后我说我再看一遍吧，再看一遍以后，我会觉得哦，里面就是他的表达太有意思了，他不会把话都说完。陌生人这个电影，我觉得他把极简用到了极致，那个简单的背后表达的东西又特别丰富，特别有意思。然后他的工作节奏也是一个是在拍电影，但好像又没在拍电影。
怎么说呢？
就是我每天就感觉到现场不太像在工作的状态，但又是在工作。
日程并不很急，没有日程。
也有日程，但是一点都不着急。一开始我特别着急，我说哎呀，我这都已经到现场两个小时了，怎么还没拍？就说这儿的光要再等一等，那儿的东西要等一等，就我一个人在那干着急。后来我发现所有人没有人着急，而且导演的性格简直是太和蔼了，现场没有人大声说话，永远导演说话另外的第二个人不会听见，就是特别安静，在那里好像没有了时间这回事儿，没有了什么工作的这种正常的拍摄的特别强的流程感都没有，大家就是悠哉悠哉，然后等光，一等有时候等一上午也不着急，光不行了就说那今天就不拍了，就一切都自然而然，就像一个小溪一样，这样慢慢流慢慢流，根本就不着急，也没人催场，也没人大声说话，感觉时间和进度都不存在。一开始我特别着急，后来我也不着急了，后来我发现很神奇的是，就这么不紧不慢的拍着，也是如期的完成了拍摄，它的语境也是那样的。所以整个我感觉很突兀在里面一开始，后来把我也磨成那个语境里的一个人了，非常神奇。所以我现在说时时我都会翻相册，很怀念那段时光。
当你在片场等的时候，你都在做什么呢？
发呆，那是一个太适合发呆的地方。雪山在远处，近处有牛铃的声音，然后高原的那种空气的稀薄，但是又很清凉， 有时候太阳出来了以后又非常的暖，然后就是周围都是藏族人，他们很多人也都是有信仰，甚至周围都传来念经的声音，默默念经的声音，特别美妙。所以我最后把自己的节奏调回来以后，我也就坐在那里安安静静的，有时候就等好几个小时，就安安静静坐在那里看雪山，听风的声音，然后想想事儿，发发呆，漫无目的，特别好。
之前采访侯孝贤导演的时候，当时他在拍摄《刺客聂隐娘》，他就说，就他的拍摄周期非常的漫长，原则就是等云到，这个云什么时候到，我们什么时候拍。
对，我们在拍的时候也聊到了侯孝贤导演。
哦，是吗？
对，因为我们知道等云到的这个故事，包括他在拍《聂隐娘》的时候说云也到了，什么都到了。我听说啊，说这可以拍了吧？他就说现在还不能拍。他们说为什么？风不对。
是的，是的。
那我们那个也是等啊，我们因为这个电影它整个对光的要求特别特别高，而且都是日光，导演基本不加人工太多的干涉，就是日光，所以太阳不对的时候，角度不对的时候也不拍，所以有时候我们就经常在等。然后所以我们就聊起过侯孝贤导演的这个事情，我们也是等。但是一开始我就觉得，哎，我们老在等什么呀？这不稍微有光，太阳出来就可以拍了吗？等着等着，我发现等待特别美妙。我们为什么要怕等呢？让你等就等就完了，能拍就拍，不能拍就回家，这一天就这样自然而然过，我觉得也特别好。拍我的时候我就站在那里演，不拍我的时候我就站在那里感受，这特别好。
之前跟这种强作者型的导演聊天的时候，你都感觉他所说的一种拍摄方式也好啊，拍摄周期也好啊，表面上看是他在追求某种的美学风格，但同时他也在调整所有演员的状态。比如说之前采侯导的时候，他会讲等云到是个很著名的例子，但是因为整个剧组都在这样一种自然主义的这个风格的统领之下，就导致每个人的表演状态也都向那个美学完全靠拢，那种剧组是出不来及人的。
对对对，一个导演他有一个自己的世界，但你进到他的电影世界里一定是要跟着他的节奏走，即便一开始不是他的节奏，但你待下来也最后成为他的节奏了。当时我跟万马导演合作的时候，开机仪式的时候，我就说其实我想走进他的电影世界里去看一看，感受一下，因为他的电影他的世界很特别。对，所以就是我觉得一个导演一个世界，真的是一个世界，完全不一样。你看他的小说，你看他的那些表达，就是能让你少说就少说，一句话他觉得半句话能说完就说半句话，甚至他觉得不需要说完。有时候我们把台词弄完，导演说黄先，我想了一下，这个后面就不用说了。我说不说了啊，不说了。我说那就说一半，这就说一半。OK， 我说好，没问题。我觉得很高级，很好，所以就很有意思，表达不一样。
是，
但是我还是按照我的创作习惯，因为我得找一个抓手。这个人物一开始我说导演他就来了，对，他就来了。
为啥？
他就骑着摩托车从上面就下来了。他说对，就下来了。我说他从哪来的？从一个大城市吧。我说大城市来的，哦，然后就这样了，对，就这样了。我说那我怎么演？他说不用演，你来了就行了。后来我还是自己得给自己找抓手。开机了两天了嘛，有一天晚上我就给自己写了一个人物小传啊，特别长。我就写我是谁，我想象中的我是谁，我是干什么工作的，我看了什么书，我经历了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促使我最后来了这里。然后我写的特别详细，然后包括我想象中的家庭是什么样的，事业是什么样的，我的经济收入是什么样的，我全部都写进去，然后晚上发给导演了。我还配了个音乐给他，因为我写的时候我听的是就是一生所爱，对，就大话西游的那首。因为我觉得他的故事是有 前世今生的，我觉得是有一点那种意味，但是那个歌又比较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情愫，感觉那个情愫是可以超越这一世的，写得我泪流满面，写完以后我就给导演发过去了，那时候已经凌晨两三点了吧，我还不忘把那歌也给他发过去，我还给他备注，我说导演看的时候一定要放这首歌。然后导演应该睡了，早上起来以后导演给我回了一个收到了，然后我说
没了
没了就收到，我说我写了这么多。后来他等早上起来要赶紧先去看剪辑什么的，后来可能中午闲了，他就给我写了一段，他说我仔细看了，说我觉得特别好，他说我就觉得我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我就想到的是你，你看吧，你知道怎么给自己完善所有我没有写到的东西，他说你就是这个人，他说加油，大概这样。
其实演员还是非常需要反馈的，
对，就是演员是要这样演戏嘛，他也是你要给我反应呢、啊，对吧，
对，
我说一句话啊，我说我爱你，你没反应那我演啥戏呢。我现在觉得每一个人的性格不一样，有的导演就是特别爱鼓励演员，你还没演啥呢，太好了，太好了演的。然后你心里在想啊，真的吗？真的真的太好了，咱们再来一遍。这是他的表达方式，有的导演他不表达，他演完了过，你觉得你自己演得很好了，很投入了，导演过，然后见到你也跟没发生任何事儿一样，你心里想好还是不好。最后我现在就是每个人性格不一样，表达方式不一样，比如说我遇到一个导演他是这样的啊，那就行了，我知道了，但是我还是很敏感，我还是能从他不露声色中我能知道他满不满意，对，还是不一样。
五月份的时候马导演去世了，当时很多人悼念，就认为他是中国影坛一个非常特别的导演，你会怎么看他在影坛的这个位置？
我觉得是他靠一己之力，我觉得把藏族电影带入到了世界的舞台上，而且他是一个导师，他现场的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叫他老师，不叫他导演，所有的人都是他的学生，所以他是靠一己之力，不只是把藏族电影，我觉得是把整个藏族电影人都带出来了，都栽培出来了，你看他给多少人做监制啊，而且他可认真了，我只能说人太好了，谁找他帮忙有求必应，以至于他的精力被消耗的太多了，谁给他说马导演我写了个剧本你帮我看看呗，他就认认真真的看，看完给人家一个字一个字的修改提意见，然后永远不说别人不好，永远他觉得可能再不好的剧本和电影他也会说他还有成长的空间。一开始我进组别人说老师怎么说，老师是谁呀、啊？后来我发现所有人都叫他老师，所以你想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导师导演作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能让我看到一个人是可以这样存在的。
其实我们录制的当天是万马才旦导演的儿子久美成烈他的新片《一个和四个》上映啊、这也算是一个传承吧。
对对对，今天是一个四个上映，我虽然那电影还没看，但是我已经听说特别好，口碑都特别好，作为他第一次当导演，我觉得还是希望更多的观众啊能够关注到他，能够看他的电影。对，哎呀很感慨啊，虽然才拍完几个月，但是已经感觉恍如隔世的感觉，因为这个人已经再也不能跟他交流了，完全跟我们像在电影里说的一样，完全实现了无常。
因为他们的作品在嘛，所以他另一种程度上是完成永生的。
对, 对, 对，
就永远在荧幕里头。
对对对对对，
就像侯孝贤导演一样，虽然我们也现在知道他不可能再拍片了。
哎呀，很伤感哦，很伤感。你看我们《陌生人》最后一场戏，是导演临时加了一个戏，剧本里没有。他有一天突然跟我说：“他说，黄轩，我想到最后你呢进到这个房间里，然后这个房间就不再是房间了，它可能是一条很漫长的一个山洞。”你就在里面走啊走啊，一直走啊走啊走，然后走了很长时间，你就走出来了。你再从这个房间，其实你还在这个房间里，你从房间里这个窗户出来， 他说我希望你坐在这里有一点自己的情绪。我说好。我说那我坐在这是什么情绪？他说是重生的情绪。然后我说好，我说我感受一下。那天就是拍在这儿，我那天一天没有跟别人说话，我就把我自己隔离起来了，我就一个人对着那边的雪山一直待着。最后等我到拍的时候，从那个窗户出来，我坐到那儿，我就不知道怎么了，我就泪流满面。然后拍完了以后，导演还过来安慰我，后来他还给我发微信，他说呀，他说你这么投入我很心疼。我说没有没有，我说这是应该的，我说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释放。后来万马导演去世以后，我想那是万马导演这一生拍的最后一场戏。哇，我就想到那儿，我一身鸡皮疙瘩。你也不知道是注定的还是巧合还是什么。
我天啊，
不聊不聊这个。
大家尽量聊一个欢快的，聊聊最近你上映的这个《莫斯科行动》吧，因为也是第一次出演反派吧。但其实你之前就跟邱礼涛导演是合作过的，也是一个类型片。
2011年，12年前，我们在广东拍了一个惊悚片，叫《青眼》。小时候特别爱看惊悚片啊，恐怖片啊。而且邱导又拍过那么多惊悚恐怖的片子，没想到有一天我可以演这个恐怖片，我就特别好奇。后来发现演起来很尴尬。
怎么说？
现场100来号人，你要演出来感觉四周
空空荡荡。
对，又寂静又幽闭又恐惧，而且很多东西那些都是后期做的，你也假装看一个东西要吓得半死，然后100多人就冷冷的看着你，就觉得很尬。
那个你要对自己有大量的这个说服工作。
对，后来演起来就挺好玩的。但是我跟邱导合作的那次特别愉快，我们拍的也特别快。那个电影我们11天拍完，拍完以后我们俩最后聊天，我喜欢摇滚乐，他也喜欢摇滚乐。当时香港红磡就是魔岩三杰，我们那个演出的总导演就是他。你想他到现在都留着一头长发，哇！我们俩就是杀青那天，我们俩就去 KTV 一起唱，包括 Beyond 黄家驹也是他的朋友，而且他跟这个摇滚的这些乐手的情愫特别深厚，我们就聊这个聊那个，聊这个乐队，聊崔健，聊什么，大家越聊越高兴，都我们就去喝点酒，我们就去唱歌了。我俩就是吼了一晚上啊，从 Beyond 然后每一首歌都基本点一遍，崔健、黑豹、唐朝啊，什么都来。所以就是我们就是聊得很开心，就是成了朋友。就每次只要他到北京都会问一下我，你在不在北京啊？我要不在就没办法，在我们一定就约个时间，一定是找个北京涮肉，开瓶二锅头，吃着涮肉聊一晚上天，俩人喝一瓶二锅头，高高兴兴回酒店。但是我们从来再没有，这12年再也没有合作过。这次找我的也不是导演，是制片人。这个《莫斯科行动》一开始找我的不是演苗青山这个角色，是演我弟弟那个角色。但是我看完剧本，我会很兴奋的是，一，这个故事很好看，《莫斯科行动》这个真实的案件改编的；第二，我就觉得，哎，这是个反派呀，因为很少有人找我演反派。
为什么？
不知道，我这张脸骗了别人很多年。别人总觉得我特别那个正义啊，当然我很正义了。当然人性是很复杂的，我也有很多可能性。作为演员，那就一直就是没有什么人找我演反派。但其实我作为演员我是有一点野心的，几年前心里就有这个种子，我说什么时候找我演个反派呢，就一直没有人找我。但是我说到这个莫斯科剧本，这不是一个好人啊，我就很激动。但是我看完以后，我就对苗青山这个人物我就特别有感觉，因为我觉得他在我的脑海里就生成了一个形象。我觉得他一定是一个优雅的一个匪徒，他又喜欢古典乐，又干着这个最残暴的事情。我就弱弱地问了一下制片人，我说苗青山谁演？ 他说啊，这个我们还没定啊，最近在聊呢，还没定。我说哦，我能演苗青山吗？那边几秒钟没声音。我说哦，你想演苗青山？我说对对对，我对他这个人物啊，我是有想法的什么的。好好好好，小二，那我知道了，这个我得跟上面汇报一下，你等我两天。我说好。一个月过去了也没音讯，我心想哎呀，肯定就大家不会找我了，然后我就忘了这事儿了。后来一个多月以后，我的经纪人跟我说，哎，他们说同意了。说啊，怎么回事？估计是经过了多轮的讨论反复，最后确实是他们一部分人觉得想象不到我演一个这样残暴的一个匪徒是什么样子。这一同意我很兴奋，但是一下子特别有压力。我说这真来了，这怎么演呢？然后就开始做功课啊，去看很多的监狱里真正的这些犯人的采访，看他们的状态神态。你看有些就并不是长得说凶神恶煞的，有些就也很文静清秀的，但是他也干了很多很吓人的事儿。但是最终我就找到他们的共性，就是哎，都是很多成长中遇到一些刺激，家庭带给他的一些刺激，让他的人格变得扭曲，或者是比较反社会。我就找到这些共性，就往这人物里添。啊，他有前世啊，他父母怎么对他的？当然，表达的篇幅有限。当然，这也是我也写了好多东西给导演看，包括他最后在吹长笛啊，什么都是我自己加进去的。包括前世他在监狱里跟那个韩宇哥说的那些话什么的，也都是我自己加了很多东西，但是有所删减了啊。反正就找这个人物状态。我导演，你找我来，我说同意我来，我肯定不是希望我演一个特别脸谱化的坏人。我其实是人格是分裂的，我一部分是我理想中的我，一部分是现实中的我。理想中的我希望我是一个仪表堂堂的人，是有热爱、有追求、有理想、有品味，穿着很漂亮的衣服，坐在最优雅的莫斯科交响乐团听他们演奏。但另一方面其实是现实，我就要抢劫，我要生存，对社会是有反噬的，因为他是受过刺激，同时他又是心里有点扭曲的。当然每个人物的篇幅有限嘛，那就在有限的篇幅里尽可能把它处理的相对极致一点吧。
你之前也提到说，其实秋导拍片特别快，他可能跟王马导演是两个极端，这是一个高速运转的剧组吗？
是一个井井有条的剧组，就是非常非常专业化。我觉得这算是电影工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模式吧。你知道莫斯科行动这么多大场面、大制作、爆炸、追击、打，你知道这电影两个月拍完的，而且是一天不差。我们的这个规范到什么程度？所以为啥我去陌生人剧组，我就一开始有点不适应呢？因为你看我们拍莫斯科的时候，我们的通告上都写着，第一镜头，比如说苗青山去到了火箭基地，然后剧本有几行字儿，底下写拍摄时间早晨8:30到10:00。第二场戏什么什么什么大概的内容，拍摄时间每一个镜头每一场戏的时间都标好了，就完全非常工业化，每一个镜头每一场戏都是如实的按照时间规定和通告完成的，从第一天的第一镜到最后一天的最后一镜。
这个常见吗？在业内
也常见，但是这个效率这么高的不是特别常见。
因为莫斯科行动是秋导今年上映的第4部电影，我们私下里开玩笑说他比我们写稿都快。
真的太快了，就是他特别清楚自己要什么，而且他的团队非常成熟，跟他都拍了很多年戏了，所以因地制宜，就是按照很多地方不同的条件、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场景都安排得非常合理。对，演员不会觉得很累，他不会耗着你，他让你几点到现场就到现场，准时的化妆，准时的交妆，10分钟之内一定有人敲门去现场走戏拍，一定会在这时间内完成这场戏的拍摄，拍完了收工回家，然后就是特别紧凑而且效率很高。所以我拍的时候虽然很多动作很多打很多什么，但是都被他们规划得很好，所以你不会觉得累。
他跟演员的交流是那种鼓励式的吗？还是那种我并不给出明确的价值判断？
给你演得好他会说很好啊，对， 念不好，他会马上过来跟你说哪里哪里需要调整，哪里很直接，
嗯，
对，很干脆，很直接。他说我这里希望要怎么样一点，你觉得怎么样啊？邱导也是特别好，尊重每一个人，不发脾气，然后所有东西安排的井井有条。虽然他有时候也行动不是特别方便，但是只要你在镜头前眼神稍微迷茫一点，或者是有点诧异，他们很快就出现在你面前。我觉得他就是说，我就爱电影，我觉得有人找我拍我就很高兴，我就想一直拍电影。
我记得之前我们有采访过香港金像奖的一个获得者，他在香港电影业做了很多年的茶水，叫杨荣莲，然后这也是金像奖第一次给茶水妹。
对对对，我知道那个，我看了那节。
我们跟杨荣莲聊的时候，他就来讲他跟过的很多的导演，他就提到邱礼涛导演，他说他最喜欢跟的剧组就是邱礼涛导演的剧组，因为太快了，他不用很累。当时我们印象还挺深的。
对，效率很高，提前就全部他们都做好了准备工作，而且每天收工，他每天都要开会，每天拉着组创所有的东西，把明天的所有的事情码得清清楚楚，以至于第二天到现场，大家都非常的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因为表演是一个感性的东西，我准备好了，我的情绪到了，我到了现场，你这儿掉链子，那掉链子，跟我表演没关系的东西，就把你的神就耗没了。或者本来你调动好了，说等一等，哎，等等两三个小时在那候场，你也不知道在等什么，你人都蔫了。所以这种在他的剧组绝对不会发现，他就会把每一个人的能力发挥到最好，在你最好的精力体力下完成最好的工作。所以我拍摄也是特别开心。所以你看，就是我拍完莫斯科，过了春节我就去拍了陌生人，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工作状态，完全不一样的表达，完全不一样的电影类型，然后就是很有意思。你会觉得你认为这个应该是这个节奏，但是你到了那个世界，它的节奏就不一样了，你要成那个节奏反而不对了。所以我有时候发呆，我在想到底哪个是对的，没有对和不对，只有合适，只有合适这个世界它就对了，那个节奏就对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生活中也一样，没有一个特别的标准。
除了演戏之外，你好像很少出现在其他的曝光里头，你也很少参加综艺，这是一个主动的选择吗？
一是呢，我很想有自己的时间回到普通的生活里。我其实在生活中有时候，比如说一段时间没拍戏，我就不想这工作的事了，我会跟工作人员说我的工作给我集中完成，你们不要找我了，不要管我了，剩下的时间是我自己的了，我就消失了，他们也不知道我干嘛去了。而且我是一个很喜欢自己待着的人，我要有自己的空间，要有自己的时间，然后哪怕我拍一天戏很累，我回到房间里，我晚上也要给自己一个小时的时间坐在那里发呆。对，我觉得那个是我要跟工作剥离开，我要从那个世界出来，我回到我自己。你该出去超市买东西，该到哪儿干什么干什么，我享受这种。就是到哪儿之后，你发现哎，怎么那个停车费都涨了，就是你就会观察这个生活中的变化。哇塞，现在这个菜价这个这么贵了，我会关注这些生活的这些细节。每次从戏里出来，发现生活中有点点滴滴的变化，我就觉得哦，我还活着，我还在这个世界里，我不是只活在酒店和片场这两个地方被架空了。然后综艺呢，我不排斥综艺，但是我的性格的问题，我在综艺里我总是不知所措，
不知道怎么去接梗，或者是说给出某种别人期待的反应。
对，我不会制造这些特别好玩的东西，或者我也不会制造一些所谓的梗啊或者什么。我觉得我在综艺里就是个大傻子，不知所措，我还得配合，就是这个让我就觉得很难受。而且以前我拍过综艺，就是综艺它24小时录着你，连房间里都录着你，我特别不自在。你想，我这么喜欢有自己私密空间的人，你当你坐在房间里，你会想着还有摄像机在拍着我，监视器房间里几十个人在盯着你，我就觉得一两天可以，如果一个综艺录一个月，我真的是有点不行。对，加上我又不是特别怎么说呢，性格特别外放的人吧，人一多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也特别想说，哎，我成为一个 人多我都可以啊，让大家欢声笑语，然后出去到哪儿我都可以制造快乐，制造气氛的人，我发现不行，人一多我自己就蔫了，就不知道该干嘛。终于我觉得有比我更合适的人可以给大家制造欢乐啊，制造一些好的观赏性的东西，我觉得我就还是把我的注意力和能量放到演戏上嘛。
其实之前看采访说，就冯小刚导演说他选择你出演《芳华》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你没有被过度消费，你没有让自己泛滥，你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他可能觉得更多的还是看到作品吧，就没有太多的作品之外的曝光也好，或者是做以表演之外的过多的事情吧。因为你像我喜欢那个演员叫丹尼尔·德·路易斯，他就是做得很极致，他是不拍戏的时候就消失了，他就坐在山里，然后他就消失了，他就天天在做木匠。他的名言就是他说，我们不能让观众知道我的袜子是什么颜色，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太
了解我个人。
对，因为角色是需要有假定性假想性的，你要让别人相信，如果这个人太熟悉了，或者有既定印象太深了，就比较麻烦。
其实陈凯歌导演也用过类似的描述，他说你是一个比较少出现在公共场合，也不参与太多应酬的演员，比较低调，令人着迷之处就在于他的神秘。
哎呀，这么好的评价他没跟我说过。
可能像这种导演他选演员的时候，他会希望角色是在这个人前面的啊。如果这个人设太过明显，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都是角色伟大。对。
之前就在那个封面采访的时候，其实你聊到冯导有一个细节我印象很深，你就说冯导是一个感情比较充沛的人，就你们拍《只有云知道》的时候因为那个剧本写的是一个爱情故事，他在给你们讲戏的时候会情绪先于演员到那个地方。
冯导师我觉得特别感性，而且他共情能力很强，又很敏感很善良，因为他肯定他拍的都是打动他的故事，所以他又在现场很投入，难免他的情绪甚至走在演员前面了。但是很有意思，他很有感染力啊。就是我们拍《芳华》，我从文工团被开除出来，我跟苗苗敬了个礼，然后转身就走了。拍完了没声音了，现场苗苗傻站在那儿等了好几分钟，我们说啥情况没声音，现场也没说要不要再来一条要怎么样。过一会儿副导演跑出来说，旋儿来导演帐篷一下。我就过去，哇，冯导满脸的眼泪，在哽咽着给旋儿放一张，给旋儿放一张。他自己感动，因为那是他自己的经历。
对，
所以我才知道原来这里他承载的情感这么重，我再演起来就不一样了。对，就芳华有好几场，比如说我去神经病院看这个苗苗啊，然后我去给战友扫墓啊，导演太带入情感了，就他那几条拍完他都是流着泪出来，然后就现场即时的感同身受，那个对演员真的是莫大的一个鼓励。
会感觉到其实自己的表演能够让导演共情。
对，你能让导演共情，你能打动他了，那也能打动观众了。所以这种感觉就是你会觉得他跟你长在一起，你们的情感现在是一起的，浓度是一样的。然后像云知道我要在床头跟这个彩玉这个角色要说最后一段话，等于说俩人最后的一个夜晚，导演觉得之前那个话他觉得不够，然后他就又改，晚上自己写完了，早上拍之前说，旋儿咱们到车里啊对一下词儿，进去以后导演点根烟说，这个我先给你们念一遍啊，你们听一听啊，感受一下，觉得有什么再需要修改的再说。哇，念哇念到一半泣不成声，我俩在后面也跟着掉眼泪，就一下子就给你带到那个状态里了。后来就都不用说话，安安静静在现场待着，等我往床上一躺，想到这是我们俩这对夫妻的最后一夜了，彩玉从里面洗完澡往我身边一躺，他那时候也瘦，他为了角色减肥， 我那手把它一搂，一把骨头，我心就碎了，我自然而然就完全就把你带到那个情境里。导演是这样的，就是感染力特别强，他的感受力、共情力，他内心极其的柔软善良，所以他，你看他拍的这些电影，这几年这些电影都是我觉得特别入心。
跟陈凯歌导演合作的时候，因为我们之前跟陈凯歌导演接触，就包括也采过跟他合作的演员，他的讲戏风格也是那种很知识分子气的，你有这种感觉吗？
对，特别他讲戏都能说的诗情画意，就那个语言表达能力太好了，你讲戏都能讲的就是像在说一首诗一样，特别美妙，他不会很直白的告诉你，我这里要开心点，那里要愤怒点，他不，他会啪给你就念一段诗，他在诗里面找一句，他说这一句才是我要的这场戏。对，非常妙，就你听他讲戏特别享受，感觉像在上课。当然可能那时候我拍《妖猫传》，我演一个诗人嘛，所以讲的非常诗意，又借了很多古典的诗词冲在他的这个表达里，会让一切的表达都变得特别美妙。然后当然他对表演的要求也很高很高，对，高到就是一个眼神一个呼吸他都能要调半天。
是吗？呼吸也要调？
对，我配音的时候他能细致到他说，轩儿，来给轩儿放一下这场戏，看这场戏，说轩儿词儿没问题，这个背影啊，我希望你给我加一个气息，你就来一句，然后配完这个，他说把声音贴上去，咱们再看一遍，看完以后看到没，就这一口气儿有了，这场戏他就有神了。他就是细致到这个层面。然后我们《妖猫传》刚开始拍的时候，当然也是他在磨我们的人物感觉。我跟空海进到那个面馆里，镜头侧面跟进去以后，我就跟空海看了他一眼，我说这边，我带着他往那边走，侧面机器跟，我一个侧转头，我对着空海说这边，就这一个这边拍了20多遍30遍，拍到最后我路都不会走了。我后来真的是就磨啊磨啊磨啊磨啊磨，磨到最后那条过的时候，导演说看看这一眼，这一眼看空海你就定调了，白居易的心里就有了，就这一眼一句话那种神气，看空海眼这边，哎呀，语言很难描绘一个神态，磨了20多遍。最后他说看完这遍，他说你再看一看你演的第一遍。
哦，他会让你看这个。
对，他会拆开了告诉你好在哪儿，他就要跟你分析出来，然后你看第一遍，你看你这一眼，再给看看看这最后一遍，看到没有，一点点一点点，就那一个神态，就那一下，他说这人物就有了，多神奇。他是这种，我们中间也有戏，比如说拍拍拍拍拍拍一个上午，那一个镜头就是拍不过去，最后大家吃饭，导演跟我说，轩儿别急啊，我们不急着拍，你啊踏踏实实吃点饭，吃完饭先别来现场，你到车里啊啥也别干，别看手机，你就安安静静坐一个小时，你再来现场。然后我就吃完饭都吃不下饭，我一个上午我就到车里坐着啊，坐了一个多小时，坐现场请啊，就很神奇，你觉得你碎了
啊，
你觉得你做啥都不对，但是你也不知道那个对的你怎么达到，然后你所有的习惯习气，你的技术技巧，所有东西全打碎了，然后再到现场我就是木然。导演说来一遍，就我都不知道要演什么了，我都后来我就来了一遍，来完以后导演说来看一下，说有了，他说就你这步态这才是现在的白居易，就是步子都不知道怎么倒步啊，眼睛看哪什么都完全，你的那些武器全被砍掉了，你完全没有一个抓手了，
反而对了，
反而对了，因为那时候白居易就是一个没有抓手的人， 他在写一个他看不见的人，不认识的人，杨玉环。
嗯，
他的抓手都没有了，但那个时候我也没有抓手了，什么经验呀、表演呀、设计呀啥的，什么都用完都没有了，兜里的东西全掏光了，没有了。然后坐了一个小时，平静下来了，也不慌了，坐在现场，就他对那个神的要求很高，就那一点点的东西，很微妙。
嗯。
他一定会把你调到最好的状态，
嗯，
然后他会请你到监视器来看，
哦，
看完以后，你看他那满意的神态，瞅瞅，马上你就哇，就一下子那个成就感特别大。
然后我们再聊一个导演吧。这个是其实大家应该非常感兴趣的，就是娄烨导演。因为我们之前也跟娄烨导演有接触，反正接触的感觉就是他应该不像你之前谈论过的任何一个导演的风格，他还是蛮放养型的。就之前好像跟秦昊聊还是谁，就说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开拍了，然后到片场也不知道范围在哪儿。
对，跟娄导合作就是一切皆有可能。
对，
而且就是基本是喊了开机没人喊停的，只要你还能来
就还能演，继续下去
就来，没有设限，没有空间设限。你能从比如说现在要从这酒店里，我如果一会儿演到海边，
嗯，
是可以发生的。对，剧本里是可能是咱俩在这坐着聊天的戏，都这场戏就开机以后最后收尾可能是在海边，是很有可能的。就是导演首先他相信演员，
嗯，
他觉得这个角色他选你，他觉得你就是这个人，或者是你绝对可以成为这个人，
嗯，
他就完全相信你，交给你，最后以至于你自己撒开了眼，你发现也没有设限，你自己慢慢找到人物状态了以后，你随便来，但都是在人物里。他其实看起来说是好像没有来管着讲戏啊、要求啊，但是一切在他的掌控中。
嗯，
他会把一个演员的潜能调出来最大。
但会心里没底儿吗？说哎，不知道是我演的好不好，或者这个事情什么结束？
他的现场特别安静。所有工作人员说话都是耳机，所以你真的有时候不太知道现场在干什么，发生了什么，他的意见什么，永远都是挺好的，我们有什么调整的没有，挺好的，再来一遍，就是他模拟，但他特别知道他要的是什么和每来一遍的目的是什么，而且从来不给演员看回放。所以我说每个导演的工作方式很不一样，就是他觉得演员过早的看回放，他就会给自己可能会有太多的判断，就会有很多超出表演之外的一个想法。当你看到这个电影的时候，就是这个电影首映的那一天，在这之前没有人会看到，所以就有春风沉醉的夜晚。我拍完我期待了一年，最后大家都通知看片了，然后我说哇，看片了，我说这个，我还跟我工作人员说我们要看片了，这两天都也没人通知我们，那时候还用 MSN，上面就是另外一个演员的经纪人就说，轩儿，我们明天下午两点看片儿。我说我知道。他说你们来吗？我说没人叫我们呀。他说哦，没事，我帮你看，我看完告诉你。我说行行行。我就纳闷，可能是不是因为我太年轻还是什么，就不重要还是什么，我就不知道。然后我就等第二天晚上我收了工就赶紧上 MSN， 我就看见那个经纪人朋友他那个头像是亮的，他在线，我就还绷着呢，我头像也亮，他能看见我上线了，我就等他跟我说，我等一晚上啊，他就是不跟我说话，然后等他那头像叮黑了，他下线了，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啊？我说怎么看完也不跟我说呢？然后我也不问他，第二天又看他在线，我就等着等着，我实在绷不住了，我就给他发了一个，我说 你看片了吗？他说看了，就回俩字儿，我说那你说说呀，他说挺好，我就有预感了，我就问他看到我了吗？他说看到了，一个背影。我说什么情况？他说你们那条线被拿掉了，但是你有一个背影划过在， 我坐在那里看着电脑屏幕，我真的是待了半个小时。那个时候我特别特别看重这个作品，因为我大学刚刚毕业，我就能跟娄烨导演一起拍电影，而且我自己觉得我们那个演的还挺好的，大家都觉得挺好的。到最后要去戛纳的时候，我激动的，我还那时候我在拍《成都我爱你》，我跟崔健大哥请假，我说我这个电影入围戛纳主竞赛了。崔大哥，然后我说那我可能要请几天假去戛纳。行吧行吧，那你赶紧让经纪人先把时间协调。这我们这儿也得那个什么。我说好，我说就争取三天四天回来。请完假愣了半个小时，我就给我另外一个搭档演员梁明，现在他也是导演了。我说梁明，咱们的线被删了。然后梁明说你没骗我吗？我说我真的没骗你，看前看片没叫吗？梁明说你在哪儿？我说我在四川，我去找你。然后找我来，我俩两个小哥俩对这个电影充满了期待。然后那时候得这么一个机会很难得，觉得我们俩坐在路边吃着烧烤喝着酒，然后还喝多了，俩人抱头痛哭。
你后来有问过娄烨导演吗？
他们从戛纳回来就庆功宴，他叫了我俩，我俩还说去吗？走走去吧，不然显得咱俩好像那个多那个什么。我说行去吧。去以后，然后楼道说我们有个礼物送给你们。我说什么礼物？拿两张光盘，说留个纪念。留个纪念啊、哦、我要拿着光盘也不知道说什么了。楼道说你别着急，特别好。到时候我们再写一点什么内容补充进去，我这块一定会用的。然后到时候我们成一个另外一部电影。我们俩听着说哎呀行了行了，别安慰我们了。我、哦、这事儿就过去了，这么多年了。哦，当然中间有推拿，他最后找我啊、哦、我们拍完以后，我因为受过上次的刺激，我非常紧张。
不是，你是主角呀，在推拿里头。
我在《出租城》里也是主角之一，只是那条线没有了，对吧？这个剪辑这个空间是非常大的，尤其是楼道最后入围柏林了，然后我就紧张，最后说通知我们参加柏林电影节。我说确定吗？确定，通知咱们参加柏林电影节，让我们办签证。我说心掉下来一半。我说太好了，就在柏林首映的时候是我们所有演员第一次看，我们坐在观众席，你知道我这手啊就知道在抖。我旁边是黄璐还问我紧张吗？我说你觉得呢？因为我之前有过这么一次。他说肯定有你，不然不会叫你来的。他还拍了一下我的手，他说呀你这手都凉成这样了。小手冰凉啊。我还坐那看，哇、哦、看完以后心放下来了。然后走到后台准备大家要上场跟观众见面，走到后台然后还有那个服务生送上来香槟，对吧、嗯、大家喝杯香槟。然后楼道跟我碰，我又跟他楼道碰一个。然后楼道跟我说还大发了吧。
真是还大发了。其实今天我们聊了这若干个导演，也不能够覆盖你的演艺生涯，因为我们只是聊了一部分电影，但你其实还出演了很多很多口碑非常好的电视剧，比如说《山海情》，比如说《红高粱》，这些我们可能今天是涵盖不了的。在很多人看来，你是一个导演运或者是演艺生涯比较顺遂的演员，因为你合作了很多很多优秀的一线的导演。如果更了解黄轩的听众会知道，其实你早年也不是那么顺，就一步一步来的。
这个不值得一提，这些不顺就非常感恩。真的就是我大学毕业，我们几个男孩要面临走入社会，大家都知道我也很热爱表演，我在大学就自己天天自己在早上拎着一个暖壶就去紫竹院了，自己在那练台词，摆了仁义的这个剧本，天天在那读，就想当演员。后来我们大学毕业，我们几个好哥们在一块喝酒，我就记得清清楚楚，说我只要能当演员，并且我能靠演员这个职业能养活我自己在北京待下来，我说我就太幸运了。你看我这个 多幸运，你如果来遇到这么多优秀的创作者，优秀的导演，这么多提携我的贵人，给我机会让我成长，很感恩很感恩。我就现在有时候我回想，我说哇，这怎么可以想到有一天，包括这些导演，以前那都是听一下，就电影节能碰着，能合个影就很高兴。有一天你能成为他的男主角，不可思议。包括《莫斯科行动》，你像我从小看着华哥，我小时候家里还贴有他海报，听他的磁带。你像我小时候在兰州，那香港电影明星，那跟你简直你觉得是隔着几个世界的。有一天你可以跟他一起演电影，一起演对手戏。当他很近距离眼睛盯着我看的时候，我已经都恍惚了。我说在看电影吗？还是对，就是很感恩，很感恩，很幸运了。我真的太幸运了。
就之前你还讲过一个你跟新导演合作的例子，就是周子阳导演嘛。最初他找你演吴海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你没有想要出演。
对，那个时候我刚拍完《只有云知道》，因为我的情绪没拔出来。因为我一直那两个月都沉浸在那个主人公的那个心情里，一个丧妻的一个中年男人啊，带着老婆的骨灰去完成他的遗愿。当然我们拍摄又在新西兰，我们在一个克莱德的小镇，那小镇你想它都接近南极了，一个小镇就200多人，都是老人。我们在那里取景拍，每天下午3点就黑了，然后就待在那小屋子里烤火，然后又在那个情绪里，哇，最后我的那个情绪非常的荡。然后最后拍完回来，我其实还没有缓过来，我收到了乌海的剧本，我看完我就整个人都不太好。我说我真的现在演不了这个角色，我就跟工作人员说就算了吧，帮我谢谢他。子阳导演是特别内蒙古人，有特别有诚意，也有点轴，给我写了一大篇长信。
嗯，
哦，看到那个长信，我说有点感动。我说亮，我说我这戏肯定还是不能去。我请导演吃个饭，导演戴个眼镜，斯斯文文，我俩一见面坐那儿，两杯酒下肚，跟我讲我为什么要拍这个电影，我对现在的世界怎么了解的，这些事情是发生在我朋友身边的，聊他自己的经历，聊他最苦难的时刻，特别有张力，他表达能力很好，我觉得。说着一口内蒙古普通话，真的表达能力很好，对他的那种诚意特别打动。我又是特别感性的人，啊，又喝点酒，讲完一段，我们就频频干杯。
嗯，
好，最后我说乌海在哪儿啊？内蒙古，你去过吗？我说没有，我说真有乌海这地儿，真有。我说那明天咱俩飞一趟。他说行啊，我们俩第二天。就飞乌海了，到了乌海就把这个人物从头到尾所有去过的景点全走一遍。我在那走，他跟我讲，他说啊，我希望这个人物这个时候在这里，大概发生这个事情，他可能要走到那里，这里我们电影里不表现，但是我觉得他应该住的楼是这样的楼啊，他的那个学校应该是这样的学校，他在这个街区长大什么什么。我在那里走，我在那里感受，这边我就看他拿着手机已经在后面拍着我。对，他说你走走走走，对，你看到那个山，到时候我的镜头可能特别有激情。哎呀我就觉得来吧，咱们俩玩一把。我们俩就一起合作了一个，跟新导演合作有那样的激情，有不可预见的东西，但是有时候也会不安。毕竟确实你说你跟特别成熟的导演，他的经验在那儿摆着，所有的东西在那儿保驾护航，跟新导演你就会觉得赤裸裸上阵，光着膀子去打架的感觉，但是也会出来你想不到的东西，因为你们交流特别顺畅。
嗯，
跟大导演合作总是有点拘着，有点紧张，加上我有点腼腆，那跟新导演我们就不会，喝着酒聊着戏，可以就这么去交流，就无障碍。
是，这演员的工作还挺值得羡慕的，就能见到不同的创作者。
哎呀，太好了，这个职业就是能体验这么多的人生。那这几个月里，你起码在行为上做的不是自己的事儿啊。
嗯，
你说的台词不是我黄轩说的话，你穿的衣服不是我的衣服，你去的场景不是我的生活。所有人都叫你是另外一个名字，一叫叫几个月，然后你还得跟这个人物产生情感和共情，投入他，融入这个人物， 其实你等于说你又活了一次这样的人物，又活了一次那样的人物，又去到古代了，又去到这儿了，又去那儿了，各个职业虽然是片面的，但是那你也是算是经历过呀，所以我就觉得太幸福了，然后还能得到掌声，得到观众的喜爱支持，多么幸福啊！而且你还能打动别人，你还能跟别人产生交流共情，还有你的表达能被那么多人看到。你像我这次在平遥，我跟陈丹青老师他还聊，他好奇，他说你作为演员这么多人喜欢你关注你，你是什么感觉？那我们说何其幸运和特别，多少人可能除了自己的亲生父母会在意你以外，可能没有人再关注你了，或者是在意你，肯定有很多这样的人，但是我们这个职业受了这么多人的关注，甚至是喜爱、支持、鼓励，太幸福了。每次你看我们比如说跑路演啊，前一段跑莫斯科路演啊，那么多观众给你鼓掌，给你叫好，给你加油，何德何能，太幸运了。感恩。
刚才讲到是你的演员生活嘛，回到你自己的生活，就你朋友会说你是一个徒步和旅游的深度爱好者。
哎呀，绝对是爱好，但是不深度了，是因为其实这些年也都很忙，虽然疫情我没有那么忙，但是又出不去，所以就其实很多年没有一次酣畅淋漓的旅行。
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呀？
你说上次旅行还是
上一次酣畅淋漓的旅行？
2016年、2015年，
这么久。
我和我大学同学，我一个哥们儿，我俩一路自驾到新疆，再从北疆一直到南疆。而且我们是在新疆怎么玩呢？我们一天住野外，一天住宾馆，然后车后备箱放一箱酒、睡袋、帐篷、一个烤炉，然后我们就出发。到哪儿就是大概做了个计划，到哪儿可以扎营，我们就到周围的村里县里切点羊肉，签子一穿，就晚上找一自己完全是一个旷野，我们就架着小火堆就开始聊天、听音乐、唱歌、喝酒、看星星，早上起来就徒步，玩完以后再到县里或哪儿弄宾馆洗漱一下，然后就这么一路玩，有时候两三天都在外面住，真的该洗澡了或者换身衣服就住个宾馆洗个衣服洗个澡，就一路玩，玩了前后再加起来快有一个月，然后就徒步到天山。我们有时候会到一个地方租匹马，我们俩就骑到山上把马一拴，那个感觉太好了，就无忧无虑。现在你想疫情前都特别忙，怎么可能拿出一个多月出去说啥也不干？但那时候其实也是我的宣传期，那时候是亲爱的翻译官在播，我记得是我们在路上的时候玩了一半的时候开播了，我说哦开播了，工作人员说要宣传，然后我有一天就发了一个微博，两分钟还是三分钟评论就一万多，我当时以为我眼花了呢，我说诶，我还跟我哥们说，我说哇塞，我这是不是火了？我们俩在新疆那个一个烤串店，我说你看，我说你看这么多评论，太逗了。以前没那么忙的时候，有时候一年可能就能接到一部戏啊，或者两部小戏，加起来估计每年十个月都在休息。对，那时候就玩的会就是背包徒步，一个人去旅行很美妙，就一个人旅行和两个人旅行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没有依托。你连进一个餐厅，你说我要坐哪儿，都得自己做决定。然后久而久之，你会跟自己对话，就是心灵上的对话。孤独久了，就是一个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会有不安，但又很兴奋，但你又觉得那个兴奋夹杂着很多不安和不确定，特别能让你有一种旅行的感觉。路上还认识很多有意思的人，我以前有好几个朋友是嬉皮士，特别酷，他们永远在路上。他们居无定所，他们也不会回到城市里去找工作啊，他们就是享受在路上的感觉，跟自然在一起。比如说我那时候在泰国北部有一个山村里，然后就是在野外帮嬉皮士朋友在那扎帐篷待一段时间， 所以他们的制度是什么呢？就是共享，中间有个大的印第安帐篷，就是他们公共可以 happy 的地方，有一个大木头桌子，就是所有人，你有的食物，你有的任何东西，除了钱以外啊，都放在那个桌子上共享。一到晚上一生火，他们有人玩乐器的，有变魔术的，啊，有在那儿打坐禅定的，有唱歌的，有跳舞的，哇，自在的不得了。然后我当时就跟他们住在那里，我一个从小学舞蹈的人，我到那里手张不开，腿迈不开，因为我太有设计了，太有招式了，我的舞蹈是训练出来的。他们完全是随心起舞，随心而唱，没有任何的条条框框，所以那种状态我很难拿语言形容出来。我每天坐在那里，我就觉得我浑身绑满了绳子，因为我有太多的规矩，有太多的约束，于是我就喜欢跟他们相处。他们能带给我很多松弛的东西，或者在我的世界观上、人生观上都会给我一些影响。然后他们就会每天去县城里啊，去摆摊啊。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才能，有些人会做很漂亮的首饰，有些人会做皮包，有的人会变魔术啊，有的人玩水晶球。他们就去外面做这些，然后能赚一点钱维持生活。等他们赚够了下一趟旅程的钱，凑够了路费，他们就走了，就去下一个地方，要永远在路上全世界走。我跟他们过断断续续有过好几年的这样的一个相处，我那时候一有空了，我就发短信给他们在哪里。有时候他们没信号，有时候突然回了我们在哪里，你要过来找我们玩吗？好，我就过去了。他们又会带我去到下一个有意思的地方，跟他们相处，你会觉得整个人是打开的，他们的价值体系完全不一样，人生观也不一样，那种松弛感、自在感，那个完全我们平时接触不到的这种感受。你会觉得哦，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些人以这样的方式存在。
你跟他们接触下来，你有感觉自己身上的绳子有解绑一些吗？
有，我就每天给自己松绑，因为人会不自然的，因为环境啊、工作啊，你到哪里也确实就是会有人认识你啊，或者多多少少你也得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很多方面你也会觉得你作为公众人物也是有职责的，你要起到好的作用。我多多少少会紧，但是我尽可能给自己松绑，尽可能，我就觉得我这两年就是觉得松弛是一个特别好的词儿，也是我的一个向往的松弛，尽可能的让自己松下来。
你感受到成就感的时刻是什么样的？
有时候你拍好一个镜头得到别人的认可，或者是一场戏你打动了别人的时候，你会有成就感。但是我自己比如说我现在有时候会觉得一个问题我想通了，或者是我在看待这个世界、看待我自己方面又通透了一点，觉得那个是有一点成就感。
今天非常高兴跟黄轩聊了很多他演艺生涯中的一些经历，而且你的表述是很如临现场那种，在现场听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到我好像跟你进入到了一个个剧组，体验到了一个演员他的生活中的一个部分可能是什么。我觉得这在我们之前的播客的经历里头也是很少见的，就我们很少能够通过一个演员的眼睛去看到他经历了一段一段的生活，我们只是作为观众看到了一个一个角色。今天还是非常感谢你来做客我们这个讨论，
很开心能跟你聊天，然后也能被这么多听众朋友们听到，有机会下次再聊。